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上星期天，他突然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竞选班子最初说，他是因为体温过热才离开，之后又解释为是由上星期五诊断出的肺炎所致。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克林顿支撑地站在一个街道的护栏旁，然后在特工人员和助手的帮助下进入一辆等候的车子。他的竞选班子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星期四将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柏林斯伯勒讨论他对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的憧憬。在克林顿继续养病的同时，令人振奋的是，他得到了美国第一号民主党人，他曾经的上司奥巴马总统的支持。奥巴马星期二在费城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坚持要选举克林顿为总统。奥巴马在谈到他的前国务卿时，他说，我亲眼目睹他是多么的聪明、精干和坚强。川普在推特上对奥巴马进行了反击，他指责总统允许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他说，俄罗斯在所谓的奥巴马执政期间侵占了克里米亚，谁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奥巴马就可以为所欲为？随着美俄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入第二天，叙利亚的局面似乎普遍平静。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下午在一个背景情况介绍会上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暴力程度虽然没有降到零，但是显然已经下降。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的几天里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夏少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说，美国正在探究同俄罗斯人建立一个联合中心的可能性，用来对抗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哈里吉安少将没有透露这个中心位置的相关细节，也没有具体说明行动的合作类型。他称公布这些细节为时过早。曾经担任以色列总理和总统的佩雷斯在严重的中风之后，病情虽然是依然的严重，但是已经稳定。医生说他的病可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现年93岁的佩雷斯今年1月因心脏病住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脸书上发文称，整个国家都爱戴佩雷斯，并且祝愿他早日康复。佩雷斯几乎担任过以色列所有的主要公职，包括总理、总统和外长。香港公民党多位代表星期三下午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面示威，抗议广东当局9月13号派出数千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拘捕至少70-80位村民，并且在冲突当中致使众多的村民受伤。前苏丹总统基尔的发言人阿特尼驳回了一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指控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为自己聚敛财富，而数百万南苏丹人却在忍饥挨饿。阿特尼星期二说，这份出自设在华盛顿的游说组织哨兵的报告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他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诋毁基尔总统，并且玷污他的形象。阿特尼否认了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基尔和包括军事参谋长马龙在内的军事将领利用该国近3年的冲突赚钱谋财的指控。这份报告是由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以及一个人权组织经过2年的调查得出的报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嗯，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啊，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 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 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 E-M-E-R-G-E-N-C-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 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Ala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语，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Ala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Ala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Elle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Elle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星期天，他突然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竞选班子最初说，他是因为体温过热才离开，之后又解释为是由上星期五诊断出的肺炎所致。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克林顿支撑着站在一个街道的护栏旁，然后在特工人员和助手的帮助下进入一辆等候的车子。他的竞选班子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星期四将到北卡州格林斯伯勒讨论他对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的憧憬。在克林顿继续养病的同时，令他振奋的是，他得到了美国第一号民主党人，他曾经的上司奥巴马总统的支持。奥巴马星期二在费城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坚持要选克林顿为总统。奥巴马在谈到他的前国务卿时说，我亲眼目睹他是多么的聪明、精干和坚强。川普在推特上对奥巴马进行了反击，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指责总统允许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他说，俄罗斯在所谓的奥巴马执政期间侵占了克里米亚，谁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奥巴马就可以为所欲为呢？随着美俄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入第二天，叙利亚的局面似乎普遍的平静。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二下午在一个背景情况介绍会上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暴力程度虽然没有降到零，但是显然已经显著地下降。他说，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的几天里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少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说，美国正在探究同俄罗斯人建立一个联合中心的可能性，用来对抗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曾经担任以色列总统和总理的佩雷斯在严重中风之后，病情虽然仍然严重，但是已经趋于稳定。医生说，他的病可能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现年93岁的佩雷斯今年1月因心脏病住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脸书上发文称，整个国家都爱戴佩雷斯，并且祝愿他早日康复。佩雷斯几乎担任过以色列所有主要的公职，包括总理、总统和外长。1994年，作为外长的他，因为帮助与巴勒斯坦人谈判，达成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与已故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遇刺身亡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香港公民党多位代表星期三下午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面示威，抗议广东当局9月13号派出数千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拘捕至少70-80位村民，并且在冲突中致使众多的村民受伤。国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琪呼吁广东当局立即释放被抓捕的村民，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并且表示港人会高度关注乌坎村的发展，声援乌坎村民的合法抗争。南苏丹总统基尔的发言人阿特尼驳回了一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指控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为了聚敛财富而为自己聚敛财富，而数百万南苏丹人却在忍饥挨饿。阿特尼星期二说，这份出自设在华盛顿的游说组织哨兵的报告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他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诋毁基尔总统，并且玷污他的形象。阿特尼否认了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基尔和包括军事参谋长马龙在内的军事将领利用国家近3年的冲突赚取钱财这样的指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13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五，朝鲜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8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可以说震动了中国东北大片地区，也震动了国际社会。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虽然谴责了核试验，却也意有所指地说国际社会应该克制，避免互相刺激。而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方面还推出了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的宣传片，对中朝战争友谊点赞高歌，结果被大批的网友抨击是恶心。有分析表示，中国作为朝鲜的强大金主和唯一的盟友，手里扼着金氏命运的喉咙，那么朝鲜屡屡的冲撞国际规则，为什么能够继续的牛气冲天？而中共面对朝鲜玩火，又为什么次次的气短手软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赵岩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朝鲜核试验，很多人说其实并不意外，但是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知道现在朝鲜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金正恩通过第五次的核试验，对内对外，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这像你说的，他是对内对外了都有双重目的。我想他对内了，是因为朝鲜的经济了，在过去几年了，其实已经崩溃了。那么朝鲜的那个就是应该说这种饥饿了，对人民的这种威胁了，那么造成朝鲜人的包括外逃那个穿越边境进入中国，所以金正恩在国内了，他面临的各种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那个屠杀的方式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就是高级领导，那么进行那个枪决，那么所以了，他是想用这种那个所谓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么国际威望，那么来整合他的国内的这个合法性和他的支持度。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是在进行一种对国外的一种那个核讹诈，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就是周围的国家呢，那么都是比他要富得多，他们的坛坛罐罐呢都很多，那么所以呢，生怕呢那个自己的坛坛罐罐呢被打烂。那么但是呢，就像四川话里边有说的，就叫一般的平头呢是怕光头，那个就是对不起，平头呢是怕大头，那么了不起的人，而大头呢是怕光头，光头就是亡命的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现在就是以疯子的形象了，我觉得在对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那么当然他讹诈的主要对象，那么其实是通过讹诈南韩，然后是日本，然后呢再是中国了，那么这样获得他需要的各种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目的。
是，那么夏教授，您觉得从这次各方的反应来看，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有没有达到平壤想要的目标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中国呢一直呢在给他那个就是输油了，那个加气了，那么输送粮食了，那么让他能够撑下去。那么所以呢，中国我不认为中国会断绝这些就是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马上呢联合国呢就要进行联大，那么我相信呢朝鲜的核爆炸了，那么会成为联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议题。那么至于这些联大这些国家，尤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至于会不会达成那个一致啊？那么我现在是怀疑。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金正恩呢，他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想对美国呢进行更大的一种那个威胁，那么希望呢美国呢直接跟他进行谈判。但是因为美国呢，那么现在是在进行大选，那个总统大选期间，所以基本的那个决策了尤其是这么大的决策，那么处于一种那个真空停滞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金正恩呢会有直接的那个所得。
是，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赵先生啊，刚刚这个夏教授已经提到了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在这次的反应上 有些人说特别值得万味。一方面他确实也谴责了何世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意有所指的要求国际社会要进行克制，那么甚至呢也再度的指明说这个朝核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朝美之间的一个冲突点。那么就您认为这次中国方面的对于朝鲜的最新一次的这个核试验的反应，您觉得是不是与过往是一贯的？那么中国为何每次都采取这种好像是两方的这样不同的说法？
首先看就是他这次核试验以后，刚才那个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已经介绍了，中国最高层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这个事情是愤怒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年的3月末4月初在美国华盛顿这个DC开过这个核安会，几十国家都来了。那主要表演者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这个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么两个人呢私下肯定有一个协议，两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对待朝鲜的核危机到底应该怎样。因为1月6号呢已经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了。那么这次朝这个核安会的主要讨论议题就是这个话题。那么从这个4月份以后，习近平回到中国以后特意到东北去走了一圈，我不知道别人注意到没有。那么跟这个他在核安会上的承诺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布置。那么在核安会上奥巴马也很给这个习近平面子，中国那么多的访民去劫车，动用了直升机，甚至这个人家在路边上这个抗议也把这个艾弗荣铐起来，而且呢这个允许这个中国很多的所谓的爱国华侨我们叫爱国贼了，这个举着红旗这个唱这个打倒美帝的歌，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非常给习近平面子。那么习近平回去做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我们看他的承诺和他相应的部署都是失效的。为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前，胡锦涛对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政治上是要学习北韩，这是他的口号。就是2004年的9月份，他拿到军委主席的大印以后，他说政治上学习北韩，经济上就玩命的支持，就把毛时代那套思想拿出来。这个此前我们都讲过了。那么10年的这种动力，声援朝鲜的动力，你让他在瞬间停下来，在几年之内停下来，习有没有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在对外援助当中，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舆论和国内的这个网友都在批评说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对非洲和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大撒币政策，当然也是一种调侃了。那么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什么？背后还有很多腐败，包括这个主持外交工作的和这个中联部工作的这些人，给朝鲜援助他不拿回扣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胡锦涛的儿子在非洲的问题上给非洲的国家援助几百个亿，他儿子可以从中拿回很多钱装自己的兜。后来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这个他的儿子就从这个所谓的清华大学出来了，跑到那个地方去做政府官员了。那这样的事情你让习近平在几年之间就把他一下都停下来，说尽管反腐败的声浪还是比较高，但是让他一下就停下来，这个是非常难的。包括
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于朝鲜的政策与江泽民时代非常不一样，他与朝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个观点我还不能同意，就是他跟江呢多多少少有一样的地方，但是跟胡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江时代和胡时代，他俩上任成为军委主席总书记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朝鲜，胡也是如此，江也是如此。那么习近平尽管2008年呢作为国家副主席和中共常委去过北韩，但是去过以后，他上任以后，就18大以后，他没有选择去。那么三胖马上给他个脸色看，在2013年的这个2月份，马上就给他一个核试验，让他看一看。你不是不来吗？我给你看一看。其目的就是通过核试验对中国的钱袋子进行讹诈，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是，我想请教夏教授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做法，那么当然在历次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到底北京对朝鲜的政策在近年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应不应该进行调整？我们也看到在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之后，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是由中国应该负起最大责任。那么马上的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立刻说，卡特先生你过度谦让了，朝鲜核问题应该是朝鲜与美国的问题所引发的，到底谁该为朝核问题来负责？您的看法呢？
对，应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呢，对北朝鲜呢，心态呢是有变化的，但是呢还没有带来那个政策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尽管最高领导人包括习近平，那么对金正恩呢这些做法呢，可能是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经过权衡以后呢，或者他的智囊团呢，或者中国的国内的某些舆论呢，那么认为，那么金正恩呢是一条狗，是一个疯狗。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喂食的话呢，那么他恐怕首先不会咬我们，他会去咬那个其他人。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现在要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外交态势是非常公开化，那么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呢，金正恩不管他有多大的破坏力，但是这个破坏力了，这个祸水了，首先是可以引向美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并没有改变他的政策，相反呢他在那个继续玩火。那么作为美国来说呢，当然美国可以就是进行某些就是军事上的这个手术，那么但是现在呢，美国并不是说完全有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决策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韩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盟国，那么目前在韩国国内舆论本身，那么如果他没有动员，没有达成一致要对那个北韩进行军事攻击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超越这个就是舆论的滞后的。而我们知道韩国呢，长期以来呢，其实对美国呢还有一定的那个强烈的反美情绪，那么尤其在年轻人里边，那么对北韩呢还有某种天真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尽管现在国内呢，美国的决策圈里边呢都在说要进行军事打击，那么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现在经济制裁了已经出台了，但是经济制裁了伤害的更多的是北朝鲜的那个平民和老百姓。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的那个北朝鲜的政治精英那么受到伤害，尤其是让他们的就是那个这些军事设施了受到彻底的破坏，我觉得这些呢必须依靠那个军事行动。
是，我们在网站上面也看到了，自从这个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呢，许多的中国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特别拣选了一些中国网民在网站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有的网友呢，他认为这个东北人的安全，他说这是谁的责任？难道这也是美国的责任吗？那么另外也有网友说，即使中国在这次最新的核试验里面没有责任，朝核实际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安全了。那么中国是准备继续听之任之吗？说好的大国责任在哪里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提到，既然说是美朝矛盾，希望美国来尽快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好不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想请教赵先生。很多人也提到，中国在面对这个朝鲜的威胁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处于一种管不着，但是现在又不让外界来管，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外交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做法。您的观察呢？
过去叫六方会谈，就是关于这个东北亚这个危机核危机的问题叫六方。那么从这个六七年前六方会谈停掉了，事实上呢就是由中美来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核安会上，我们刚才提到，事实上美国已经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解决问题主要责任呢，中方已经承诺了，包括习他自己想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看几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大的动作。那么小金三胖呢，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小流氓，大哥你必须帮助我，因为他从骨子里认为从这个49年以后我们就是血这个浓于水的关系。但是呢他同时也知道像这个在胡在位的时候那样折腾，你又炸天安舰，又搞延平岛事件，恐怕是得不到这个习的支持。所以呢他自己呢只能是让这个三八线上的那个他的所谓的人民军打一打什么韩国的高音喇叭而已。那么再走下去，如果要解决三胖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这个封建专制的最后的这么一个政权的问题，必须用军事的手段才能解决。那么这个军事手段如果进入一个战时状态下，如果习确实掌握着军权，我认为他不会干涉这个韩国和美国对金三胖的这个动手。但是如果他没有掌握军权，由中共来集体来说了算，这个就 很难说。
是，你已经答复了我们刚刚的网友，有一位 Loyal Harbor， 他就是问到朝鲜一旦出现了战端，中共会不会进行军事的干预？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是中共是不会的进行军事干预？
中共会的，但是习如果掌握了绝对的军权的话，他不会干预。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如果习近平要进行决策，当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舆论，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包括网友也谈到，那么其实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那么最大受伤害的，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北朝鲜的人民，那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直接就是中国人民，那么它带来的，比如说最近这一次核爆炸是5级那个地震，5级5.1了，那么所以呢，它离中国的边界只有100公里不到的地方，那么包括对于沿边的这些日常生活了，都带来了各种威胁。而且现在国内呢也有就是网友了，那么在网上呢那个发布了各种的就是视频，那么认为呢，那么就是这种核爆炸一直在进行下去的话呢，可能触动就是长白山的这个火山呢，那么这边也可能那个诱发那么周边地区的这些地震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众了，那么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民众如果能够形成，而且现在正在形成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政府恐怕要去帮助北韩呢，那么恐怕是会比较困难，就是尤其是公开的像朝鲜战争一样的派兵卷入，我相信可能是有困难的。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话线上也有不少来自东北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吉林的阿振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电视观众。最近呢，北韩在中朝边界试验的核武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大陆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尤其是我们吉林省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核污染、核辐射啊等等。北韩之所以三番五次的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就是大陆的赵家人源源不断地向北韩进行援助，才使北韩更加嚣张。在此，我强烈地抗议赵家人不顾吉林百姓的死活援助北韩，希望延吉的百姓和东北三省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赵家人援助北韩。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阿振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同样来自吉林的这位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您好，何云先生，郑云先生，郑云女士。
您好，请说。
朝鲜又进行了5次核试验。这之前呢 ，G20 峰会期间呢，它发射了3颗导弹。朝鲜这个小泥鳅啊，给中国翻起了大浪。之所以这么说呢，东北亚这块新兵的朝鲜，中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是最大的赢家。众所周知，朝鲜至今呢还是停战协议，而朝鲜要签订的是和平协议。美国至今还在韩国驻军。每年都要大规模军演，留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利比亚的前车之鉴，朝鲜怎么可能有安全感？美防长称朝鲜核试验责任在中国。我的观点是，要想朝鲜弃核，要想东北亚安宁，不要贼喊捉贼。谢谢。
好的，谢谢您，于先生。好，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朝鲜核问题，我的看法是，为什么美国不能通过这个斩首行动摧毁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核反应堆和他本人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想先请教夏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于先生提到，他认为在朝鲜的最新核试验行动当中，中国成了最大输家，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您的看法？另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这次的核试验实际上也加深了各界对于美韩联合部署萨德这样的一个理由和支持度。您的看法呢？
对，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了，就是北朝鲜呢，不管他在进行何种努力，他现在最大的努力是要把洲际导弹呢，能够发射的足够远，能够进攻到美国本土，同时把它的原子弹呢，那么能够微小化，能够把它给放在就是导弹上，然后能够运送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是他现在没有达到的目标，而他所做的这些一切东西呢，现在已经直接给中国造成了一个各种威胁，包括对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他就是受到直接伤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 再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像萨德的部署了，那么他也对他的盟友了进行某种就是帮助。那么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金正恩如果这样玩火了，那么玩的如果就是自己就是出了事情的话，那么其实直接遭殃的当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中国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在于什么呢，在这个整个朝鲜那个核武器上呢，我认为中国的作用呢是成事不足，但是败事呢那个是绰绰有余。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对北朝鲜进行这种军事物资援助，那么这样的话让那个朝鲜的这个精英呢，那么尤其是军事精英呢，他们有就是充足的供给，那么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又对朝鲜的难民呢进行围堵然后遣返，那么这样让朝鲜人民的反抗呢又走入绝路。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呢再加上中国在破坏就整个那个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的这个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澳门的这些银行里边的那个钱的流动来看，可以看到中国呢那么故意呢给北朝鲜呢网开一面，让北朝鲜的经济呢尤其跟外界的合作呢那么可以继续进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那么不对那个北朝鲜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斩首行动的话了，那么我觉得美国要进行这种斩首行动，我觉得是代价是对美国来说不是最大，但是呢可能会伤及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难民问题，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担心如果说朝鲜的政权崩溃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朝鲜的难民会大批的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与不安，所以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是不希望金正恩的政权出现任何问题，这也是导致金正恩在国际间可以这样的霸道横行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谈。
这就是一个判断失误，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德政权的垮台了，其实是跟匈牙利呢把那个边界开放了，那么引起东德人的那个大规模出逃了有关的。那么其实中国如果把边境开放的话呢，那么并不是说那么几千万的那个北朝鲜人都会涌入中国，那么只要他有几十万这样涌入，那么他形成的这个轰动效应或者示范效应就会很强。那么我觉得如果中国就是能够开放这个边界，能够不要遣返，那么他的反抗呢会增加。而且再说北朝鲜的难民呢并不是想留在中国，他们很多呢还会取道那么进入南朝鲜，因为南朝鲜呢给他们有许诺，那么就只要他们到了韩国，那么他们都会拿到那边的公民拿到那边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北韩的公民呢还是可以进入南韩的。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赵岩先生，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朝鲜与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所谓的难兄难弟唇齿相依，还有的就是因为两个政权共同拥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也是导致这两国之间呢，中共虽然不满朝鲜一再进行核试验，但是不敢的这个大力的来挥出他的手来进行惩处。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个朝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我们讲的就是在金日成时代叫做主体思想，到他儿子金正日时代叫做先君思想，那么现在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是先核思想，就核在国家的一切事物当中是为核心的东西，靠这个东西去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所有的一切领域，社会领域全都靠核。那这核靠什么？就是向中国政府要钱。那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说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事实上是哪个信奉？因为马列主义讲公平嘛，你兜里有多少钱，我兜里就要有多少钱。现在看看中共的高官，他们兜里所有的钱，跟老百姓所有的钱，就是前面美国之音介绍那节目杨改兰家，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状态嘛，是吧？那完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嘛。所以我说这个命题是假的，但是在中共当中，有些人是借用这个东西去说啊，我们的那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那个要借这个东西去给他钱，去给他援助，去拿回扣，这些东西当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个辽宁省这个省委书记王民，其实是以这个妄议中央的这个那个名义拿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中朝问题上，他暗中跟这个金正恩有这样和那样的来往和支持，也是跟习的政策是相反的。
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